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40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出了两岸统一继承的5点主张，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被外界解读为加速武统台湾的进程。那么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则是强硬的回应，要求北京要立刻停止压迫台湾。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际智库的学者也接连发表文章抗中挺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人气可以说是急升。与此同时，美中贸易谈判也进入了深水区，台湾牌是否将再次左右美中棋局？波涛汹涌的台海局势又是否可能会导致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呢？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白宫对于这次习近平对台讲话的回应啊。我们看到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马奎斯是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中国以武力威胁台湾，任何解决两岸分歧的方式都必须是和平的，而且要基于双方人民的意愿。美国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并与台湾民选政府恢复对话。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发言人孟宇和也重申，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美国的可靠伙伴，也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那么在和台湾恢复连线之前，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林颖用教授，你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次发表的对台讲话，还有之后台湾好像是借力使力在国际间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还有美方的表态呢？林颖用教授。
我是觉得其实习近平他这一些的一个讲话，他当然是一个顺着对台这个40周年的等等这些机会来对台湾等来对台湾这边做一些讲话，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其实他的目标不是只有在对台湾，他其实也有同时在对美国来的一个表态的一个目的，
是，
所以其实他今天这个讲话不会是只有对台一个影响。那为什么其实我们来看今天其实的这个蔡政府这一边，因为之前的话在一个选举的过程中间，对蔡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在一个选举的一个结果对他支持度，但是他可以去掌握到这一个时机来发表一些言论，来发表一些宣言，透过这样的方式尝试把他的一个支持度给重新再拉回来。这个是这一个蔡英文他自己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背后是有他一个国内的一个考量。
嗯，
那当然就一个美方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情形来看，就美国的一个我们过去说亚太，我们现在应该说就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以及就一个两岸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他当然是希望其实两岸这一边是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比较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就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对话能够让两岸这一边能够去恢复一些沟通也好，或者是不要那么剑拔弩张也好，这个我想是美国这一边的一个想法。毕竟其实对现在的一个美国来看的话，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这一个川普跟这个北韩这一边川金会跟金正恩这一边的一个互动，也有可能会是去影响到整个亚太局势，所以他自然会希望能够在川金会之前，能够先把两岸这一边先做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情形。
好的，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那我们跟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也已经连上了线，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林颖教授也提到了，事实上之前在这个9合1选举之后，民进党败选了之后，看到蔡英文他的连任好像不太被外界所看好。那么这一次习近平发表了这个对台讲话之后，我们看到蔡总统的回应是非常强硬的，而且看到好像他在网络上的人气还有声量都已经从谷底翻身或回升啊。那么您认为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现在他的讲话反而是帮了蔡英文的一个大忙呢？李建发教授。
我看这问题跟林教授的很像，就是说因为他40周年的讲话是有意义一个代表性。那我的看法是习近平的讲法好像就在40年的一个轮回，就在从这个邓小平当时对台政策的一个起点，因为整个大环境尤其像美中关系已经有大的变化，跟邓小平时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有错。刚刚颖佑讲的就是他有对话对象，主要我认为是美国。那对台湾来讲只是衍生出来，因为在19大报告里面2050年以前要把这个统一当作他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对他来讲现在还不是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他设一条线又回到这个邓小平时期，只是说他当然有更比较具体的内容， 但是大致上对台政策应该没有变，也就是说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这些变化，他现在把它重新归零，归到这个邓小平。那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有没有声势有没有上涨，我想是有的，因为现在要都有显示。但是我想本来台湾就以维持现状为多数嘛，我想陆委会的一些调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所以我想蔡英文这一次很强烈的表达就是不接受一国两制，不接受九二共识等等，这个应该是深得民心的。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林颖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蔡英文这一次的这个强硬的回应啊？那么刚才这个严教授也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他的这个人气有回升，不过也有人提醒说，这个借力使力打美国牌的蔡英文政府有可能也会引火上身，不晓得你怎么看啊？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这个美洲贸易战的因素带进来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洲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好像进入了深水区，马上刘鹤月底要来华府哦。那么把这个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习近平这个时候再提武统，或者说被大家解读为是加速统一台湾的进程，有没有可能导致新一波的美中冲突呢？您的分析？
我想首先要先强调的一点，就是习近平他这边是有讲到说武力来统一这一块，可是武力统一他是把它放在比较后面来讲的，所以其实在这一个谈话里面，基本上他还是会去讲到说他的一个和平为先，或者是两岸的一些互动，最后这一个才是武力。那在这边其实我先讲习近平这一边，他其实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对美跟对台，他有时其实这一种高层的讲话，他其实有时也是在告诉他自己内部，告诉内部说我的顺序就是这样，一二三四这样下来。所以有一些军方，你可能是本来就要扮演，解放军他可能本来就要扮演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角色，那你其他的这些智库或者是什么，你要去依循我习近平的这样子一个对台方针来进行一个对话。我想可能习近平他这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当然就对美国来说，接下来刘鹤也要到赴美去做一个交涉，去做一个协商。那依照美国这一边他的一个外交惯性，有时他会先采取一个比较先硬后软的一个方式，甚至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可以去注意到，川普他在一个外交战略上面，他经常都是所谓的我们常说一个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
嗯哼，
前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作为，但是真的在见面的时候，我只要稍微的有一点点让步，在一个对方来看，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善意表现。所以其实我们从川普上来以后，从他这些外交表现，是特别是对中的一个交流来看，是有这样一个迹象可言。
嗯，那么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说，你又是怎么看习近平出来讲话可能对于美中台关系所造成的一个涟漪效应呢？严教授，
林教授讲的没有错，因为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内的，不管在民主国家或集权国家，他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国内消费。那我想习近平这个说法，其实我想背后可能也隐含一种无奈，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位置的定位啊，其实已经摊开牌来讲了。其实我一直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所谓的一中，对中国来讲，对北京来讲，台湾只是挂在月亮上的一块饼，看得到拿不到吃不到。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台湾这块饼已经在他的口袋里了，他的月饼放在口袋里头了。所以实际上我想中国很清楚台湾是拿不回来了，但是他还是希望透过用和平交往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内部还有太多问题，而且他无法启动一个战争来引起国际对他的这样一个挞伐。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有点像类似人家讲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样一个战略，也就是说再把时间往后拉。因为实际上他对他来讲这时间不急嘛，他是2050年以前能完成这个统一，对他有个交代。但是在2050那时候他恐怕不见得还在，而且或者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政治的手腕。但是我想最明白的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是全面性的，它不是一个谋略而已，它是一个战略，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外交全面性的一个对抗。而且美国这个日本、印度或者像欧盟都全部加入，连澳大利亚都进来了。所以我想习近平会受到一个很空前的一个挑战。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也顺着严建发教授这样的一个论点，请教林颖教授回应一下刚才严教授提的，究竟是现在习近平，您当然对这个习近平还有中共内部的一个情势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解放军方面，究竟现在习近平对于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进程是急还是不急？有人说是其实是非常的急着要武统，也有人认为说像刚刚严教授讲的并不急，只要在这个2049之前哦。那您的分析跟观察是什么？还有接下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如果在今年的发展，就今年一开年这样一连串的这个因素来分析的话，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林教授？
好，其实刚刚严老师讲的也讲的蛮类似的，就是今天其实这个台湾问题，甚至是不是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正今天的中国内部可能也有一些争论，或者是今天对习近平来说，台湾问题不会是他优先要先去处理的，可能他有其他很多的一个内部，像是对美关系，甚至是他国内的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他的经济问题，或者是他其他的一个内部的内政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一些的因素在他的一个 to do 的 list 里面，可能都会优先在台湾这件事情，在两岸关系这件事情之前。所以其实今天习近平呢这样讲讲话，以及今天最近的解放军等等的这一些很多的一些变化，到底今天解放军是不是准备好了？我想这一点可能是还没有的，也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曾经我们有聊过，就是解放军他现在毕竟从2016年到现在，他经过很大的一个军改。那军改过后，我常会说，现在解放军就好像刚做完一个手术的一个病人，那做完手术开完刀以后，他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做什么复健，他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练习。他需要去重新去把他的这个机制去把它完整的去做一个运行，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解放军他还是在做一些磨合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从他最近的一些演训也好，甚至是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点来看，在这段时间解放军的他的一个人事的一个调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甚至是之前有出现过一些出乎意料的人选出现。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出乎意料的人选？有可能是前面的人有一些贪腐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导致他会做这样很大的一个调换。那现在是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我想这些都还要去观察。所以其实现在的解放军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到之前习近平所提到的能打仗打胜仗？我想这边还要再观察。那就开我们刚刚开年，从这个刚现在才一月开始，现在的一个两岸关系感觉上好像都是有一点在这一个剑拔弩张，或者是两边之间都有一些这一个都有一些冲突的一个状况。可是其实有时我会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或许也会有一些机会的一些出现。那这个就要看两边政府是不是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互动，或者是透过一些学者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方式。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个新的方式或新的定义？因为一样是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他有去提到一点，就是一个要去建构一个特别的对台湾的一个新的一国两制等等的一些新的方式。那是不是代表过去的一些东西可能不适用？那我想这可能都是接下来我们在做两岸关系或者两岸研究的学者，大家都会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好的，感谢林颖教授。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总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请教两位来宾关于台湾内部跟台湾内外部的这个形势哦。首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他终于起死获准了，那么准行政院长苏贞昌他明天就要这个上任了，那么这个苏贞昌内阁他号称是就会做事的内阁，不过我们今天就媒体所披露的整个阁员的名单内阁名单来看，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会做事内阁除了正副阁揆跟秘书长换掉之外，还有比较这个环保署长换掉之外，那么其余的阁员大部分都是留任，就是赖内阁的阁员大部分是留任的，因此这个大家就会怀疑说，这个所谓的会做事内阁，蔡总统说要给这个苏贞昌100%的组阁权，但是留下来的却大部分都是赖清德的人，那么这到底要怎么来看？就是赖清德他的离开是为了什么？那苏贞昌现在这个内阁的改组，其实就是改了他的这个这个行政院的头而已，那么其实各部会都还是一样，那怎么来看这样子一个内阁的更换的一个情况？
是，我想这是个责任政治，所以阁揆辞职，我想这是合理的说法。那很多政官继续留下来，其实也换了一些了，但 包括是阁揆就已经换了，是最大的一个换的这个改变。
是，
另外交通部长啊，还有几个都有，但是政策需要的连续性，而且如果既有官员做的还不错，你不可能为了换而换，所以他这里面还是有需要顾及到连续性的问题。如果全部来都是伸手的话，那这个反正很麻烦。所以我认为，应该算是一个算负责的一个做法。那当时赖奎他没有立即时是考虑到这个总预算的问题，
哎，
所以我想一切都已经很明朗，就是当时他讲的跟现在都兑现了。
嗯，是，好的，谢谢林金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林颖佑教授，就是最近在台北闹的这个很风风雨雨的，就是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先生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个刚两位来宾都提到了，现在台湾对美关系应该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对于这个赵怡翔先生的派任过程当中，也探讨了这个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这个资历。那么这一次先不管说他到底是不是，但是有人说至少这个算是蔡总统或者是吴钊燮部长给年轻人一个机会。那么赵先生他之前在这个外交界也算是有不少的这个资历，那么就让他去看看能不能打出新的气象。那您怎么看就是蔡总统或者是吴部长这一次派这样一个新的年轻人到这个驻美处担任政治组组长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不是有他新的这种对美的安排或者是想法呢？请李教授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是不是会有这一个新的一个安排或者新的想法，这个我们还要再看他实际到任之后的一个表现跟那个以及跟美方的一个互动了，我们才能再做评论。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今天美台关系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甚至是今天这一个位置，他能跟美国之间能够去互动的一个角色是如何，以及美方是不是会去透过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会知道，其实今天在美国这一边的话，它不是只有这一个比较，不是只有跟美国这一些官员来做一个互动，还有在国会甚至是智库等等这一些都会有它的一个效益。那其实今天有时我们要去看想的是，就美国角度来说，以及对台湾的角度来讲，那我们换一个新人过去，这个新人他能够发挥多少的效益？因为毕竟其实在一个外交的战场里面，他日后已经不是只有在对台湾这一边的民众来做负责，应该说他是在要去想的是如何在美国这个地方来帮台湾，来帮中华民国争取最多的一个利益。我想这一点我们还要再持续去观察。
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一些网友给我们留言了，我稍微念几个网友的留言，再请两位来宾啊，综合的来进行一些评论。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是YouTube 上面的网友，就导扁总部这位姓吴的网友，他说之前的维持台海现状是两岸的政治默契，但现在大陆为了其的个人政治资本妄图一搏，置两岸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这是真正的违反民意。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的这个名字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表示国民党把九二共识当成了皇帝赏赐的尚方宝剑，一直用九二共识来打压民进党，实际上国民党只是拿着鸡毛当令箭。那么中央军委2019年的一号命令则是一道圣旨，旨意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显示军权独揽。另外还有一位疯狂宇宙，这位网友他说啊，蔡英文还不趁热打铁立刻公开明确宣布独立，趁着现在对岸领导没有战略思维，也让台湾更安全的一招，不然夜长梦多，以后换了更能对付的对手就不好说了。网友李明他认为啊，这个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人，只是体制的不同，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是整体中国人所希望的，以习近平为首的共产党准备对台湾武力犯台，目的是在美国的贸易谈判问题上真正拿台湾当棋子来使的应该是共产党而不是美国，共产党的这个动作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目的是在贸易上让美国不要逼太深，逼急了中共会 武力犯台的。不晓得这个两位来宾怎么样看刚才一些网友的评论，尤其是把这个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也牵扯进来啊。我想先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评论一下刚才网友们的回应。严教授，
是，我想中国方面是有这个企图了，因为我们看到他财政部长这个母亲都就也好像有点松动，说是不是在中美贸易谈判里面能够因为台湾问题稍微有一点能够松解，但是在国外系统几乎都是一致反对，认为说要对中国在这个台湾议题上要强硬一点，因为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的出现不只是挑战到美国，是挑战到整个美欧统治这个世界的四五百年的这个事实啊，所以中国崛起是多方面哈、来挑战这个王权，所以我觉得欧美势力现在你可以到处去看，欧美的这个学者或者这个专家几乎一面倒都是反中的，所以我有看有这样一个氛围。
嗯，好的，感谢尹教授。林颖佑教授也稍微综合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呢，林教授。
OK， 其实刚才蛮多网友都有去提到说这个军委命令这一块，那甚至是有一位网友他特别就直接讲到了这个军权的一个重要。那当然，其实今天对习近平来讲，他能够稳定，他是不是能够去稳定的做好他的位置，甚至是他能去后续推动，的确是跟他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一个权力能否掌握有关。那是不是能够去保住这个权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去掌握解放军，因为其实以前我们都有知道一句话，枪杆子出政权，但到就现在来看，有可能就是枪杆子保政权。所以其实他在签署这些命令的一个同时，他对于也代表他对于军权的一个重视，以及对解放军的一个掌握的一个程度。那至于掌握住了，解放军是不是要用，是不是在打贸易战，或者是对台制，或者是对其他国家，他是不是要去使用这个武力，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好的，感谢林教授。我们还有更多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进来了，我再念几位啊。这位大石刚史这位网友他说，他坚决反对习近平武统台湾，他是反对武统的，他也反对一国两制，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和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大石刚史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李小慧他说，想要统一的看看新疆，和平协议看西藏，一国两制看香港，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本来就是两国，有什么统一可谈？一个民主，一个是独裁，谈什么一家亲？就是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还有一位网友王桂华，他说他支持武统，跟刚才的网友的那个看法不一样啊。台湾是中国的，日本等国几十年都没有把台湾分出去，其他的国家也不要想。那么我想其中一位网友他特别提到这个两边海峡两岸两边的这个制度的不同啊，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独裁，谈什么一家亲哦，让我想到最近北大的一位学者其实有一段话在网络上引爆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讨论，那就是北大学者梁云翔，他说现在这个习近平一直谈的是统一台湾，武统台湾，但是武力统一，他说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这个两岸统一实在很难，因为这武力统一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的存在，但是和平统一最大的阻力是中国自身的政治改革，因为台湾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当前的这个管理制度和价值观，也跟我们刚才网友一些谈到两岸制度的不同相不谋而合。我想请两位来宾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我想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北京如果要打台湾，那我们可是想假设有这样一个动作，大概北京的有钱人大概都跑掉了，我们看到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到美国跑到欧洲，这怎么打呢？好，所以大概这打仗的可能性很低，反而我倒觉得习近平的政敌一定希望他启动，因为启动才可能把他拉下来，但是坦白说一旦启动后，中国一定陷入内乱。刚才有个网友讲得很好，就是看新疆、西藏、香港例子就清楚，如果一国两制这么好，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很多要急着要逃出来，或者在反对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不用争论了，它是现实就在那个地方。那新疆现在的状况更是非常的危险，几乎是已经绝望了。所以我想未来可能是中国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也许这一天不远了。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我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啊，再请林颖佑教授综合的来回应一下。这位明东他说，台湾只是转移美中矛盾的一个棋子，真的统一对中共没有好处，只有有事没事喊喊话，做给小粉红们看而已。统一是大陆最大的政治正确，没人敢明着反对，谁统一的声音叫得大，就代表爱国爱得深。另外还有一位坤坤他说，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和必要性。很简单的一点是，如果台湾不回归的话，就算中国的 GDP 世界第一都没有用，因为冲不出第一岛链，无法走向世界。我请林颖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
OK， 好，我简单综合 一起回应。其实刚才有一点还讲的是还蛮贴切，就是说今天的不管是 新疆也好，或是香港也好，过去其实他一直去中国，一直我想中国其实他也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无法复制到台湾这边来，所以为什么在习近平他这一次的讲话里面，他特别去提到说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对台湾我们要有一些台湾专属于台湾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方式，特别的一些机制。那这他为什么会去提出来，其实就是蛮明显的去表达出来说，台湾他不会跟香港一样，那也同样的更不会是类似新疆，特别是就今天台湾人民看到了新疆的状况，看到了香港这几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其实一定有也会起了一些反感。那大陆或者是我们常说北京政府这一边，他要怎么样要去跟台湾沟通？因为其实对今天的两岸关系来讲的话，要如何的去让台湾民众能够更接受，或者是认同中国也好，或者北京也好，或者是今天的一些政治的一个状况也好。第一个一定是你要去释放利多，可是释放利多会不会又变成第二个香港，或者是第二个的一个新疆等等？他要如何去破除台湾这一边的一个担忧？我想是现在北京他会去思考的一点。
嗯，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哦，这网友们的回应非常的踊跃。再念两位，这位网友浩东他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他认为哦，台湾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认为说，如果换位思考，那么今天的国民党或是民进党或是现在的中共执政党，同样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不要低估中国统一的决心，但是应该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否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事实上刚才林颖佑教授也特别提到了，今天是2019年一开年哦，就出现这么多动荡的因素啊，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但是事实上会不会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呢？因为我们仔细读这个习近平的对台湾的这个讲话当中，有特别郑重的倡议说，台湾的不同党派可以这个推举代表到这个对岸来进行民主协商。那么美国这边的回应刚刚提到说，虽然非常的强硬，要求北京不要胁迫台湾，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白宫国安会的回应，或者是说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发言人的回应，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一点，就是说，除了让北京不要胁迫台湾之外，也都希望北京能够和台湾民选的政府来恢复对话。那么我想今天上半场最后就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评估一下，今年开年虽然一开始就这么多的这个动荡的因素，但是是不是像刚才林教授讲的也是一个契机哦？究竟现在这个美国这边也发出了这个谈话，希望两岸能够恢复对话，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先请严建全教授谈谈您的看法。林教授，
我是觉得没有对话的可能性的，因为很清楚啊，北京就不想处理台湾问题，因为台湾要的这个价跟他要的价完全不一样，台湾那个调跟他调也不一样，所以根本不想处理。但不想处理不意味着说他就会动武或什么的，所以想可能就是维持目前的现状，还继续交流，继续用一些经济诱因啊，继续跟这个支持他的这个政党或个人或团体往来，我想就这样而已的。那我想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因为一旦提出一国两制，那蔡英文也很清楚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那这个牌已经掀开了嘛，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对话的空间了。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严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因为今年也碰上了这个台湾马上又要举行这个总统大选，其实有很多政治的因素也夹杂在当中哦。但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说大家借由这个习近平对台讲话，能够去思考不同的不同于过去大家一直喊的九二共识的新的比较具创意的一些两岸之间的论述，您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吗？林教授？
我当然是，其实我个人是希望，是希望两岸这边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在官方这一块，可能是这一边的一个进展是比较有限。但是有时的话是在地方，或者是其他的第二轨道，甚至是其实就目前来看，有一些官方或许已经到了必须要合作的状况，就像是非洲猪瘟，我直接讲类似的这一些非传统安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非传统安全的一些问题，其实蛮多是操之在中国的手中。它像是去年的话，过去我们的金门跟厦门这边有一个这个海巡署跟这个海上警察这边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搜救的演习停掉了。可是有一些不，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的一些项目，我想非洲猪瘟也好，或者这个海上的一个救难也好，它的一个政治性其实是相对比较低。可是如果连这一块中国大陆都不愿意跟台湾这边有一些合作的话，那我觉得是蛮遗憾的。
好的，非常感谢林教授。那么我们因为下半场会谈论一些这个两岸目前这些军方的一些最新的发展，所以上半场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要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在发表完对台讲话之后呢，他也签署了中央军委2019年的一号命令，特别强调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那么习近平的军委一号令究竟是剑指何方？解放军一旦攻台，是否将噩梦成真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和您讨论。